九十四页这个后面呢，最后还剩下这个清净啊。刚刚那个杂染呢，我们很明白了，这个就是建立这个烦恼根本烦恼跟这个水烦恼。那跟它相反的就是清净，由清净者，这个是在说明祥运哈的差别。位于清净啊，建立诸行，建立性等。那这一样，这个也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善的心说法。善的心说法里面的第一项就是性啊，然后呢，无惭无愧等等等等，在这个白法或者成为师论呢，这有十一个善的心说法。一样，这个善的心说法仍然是事啊。事的这个活动，但是这里一样啊，这个清净的部分呢，清净的诸行就可以建立这些善的心说法，所以一样，我们从行运来看呢、啊，可以看得出它跟事的密切的关系的。啊，那清净的部分就是，当然也就是前面这些烦恼跟随烦恼的反面。是这样的，实际上当初我们学习成为师论呢，讲到这些善心说法，还有这个烦恼心说法，特别是根本烦恼，我们并没有很主要的去思考，他们的一种正反的相对关系，因为根本烦恼啊，比这个善心说法还要更细微。当然随烦恼可以跟善心说法，他们方向是相反，可是呢有的不少可以对应起来。比方说这个刚刚才讲的这个惭跟愧，或者有的地方叫做有惭有愧，它的反面就是无惭无愧。那比方说那个善的心说法里面呢有这个精进，那么这个随烦恼里头就有它的反面，那就是好像懈怠啊之类的，或者是那个我们有一个这个在随烦恼心说法里面有一个妄思正念，就思念，那它的反面善的心说法里面，那就是跟精进有关联的这些念啊等等的。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呢，那一些都算是心说法。我们在行运这里啊，还看不出那么明显的这个和事运有很多很多，等到我们看第五个这个事运的时候啊，回头看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跟前面的有关联。好，第五项啊，由造作者，那么用造作这一个角度啊，这个项目去理解行运，未如前说五造作相啊，这个五个造作相啊，就是有五个，第一，其中的第一个就这里有讲为境随语，就是跟随着境啊，跟随着境的各式各样。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受，不知道大家还找不找得到，这个是受的部分，还是这个行的部分？行的部分，就是在讲行的自性的时候，又讲到有六种，然后又说，这个是在86页，可以稍微再看一下，86页中间，就是刚好是第六行、第五行中间，就是又此行相，是行的相啊，可以呢由五种类啊令心造作。那么这个就是集中在造作的这个特性下面来说明这五个项目。那么第一个就是这里讲的为境随语，还有呢第二个为彼合会，第三个为彼别离啊，这样的。然后第四是能发杂染业，第五令心自在转，就是这个。这个就是行的，当时是讲行哦，以这五种类啊，这个五个角度去看呢、啊，跟它的项目来看，让我们的心去造作，是这样的。那这里也是这个意思的。 是这样的。所以那么这样合起来呢，一样是五个项目来了解行运的差别。那到这里就是把卷五十三呢，就算是简单的介绍完。那在这个五运里面，我们还剩下一个运，就是第五个这个四运。那我们就继续看这个第五十四卷。五十四卷呢，这里的标题也是色觉则分中五四生相应地，异地之四，所以是这一大科里面的第四个。那还是讲了很多。这个五十四卷五十四啊，大概前面这个部分还是讲很多的五蕴的啊，是这样的。那我们会慢慢的更清楚啊，刚刚讲这个五蕴每一个蕴本身，以及就是蕴跟蕴之间，特别是从四蕴去看就更明显的这种复杂的关系。那这个部分呢，是成为四论比较没有讲那么深入的。那因为成为四论对第六意识，就是这个四啊，八识也好，第八识也好，第七识也好，前六识也好，站在四的立场说当然很多很多。可是呢，相对的对于那个另外的这个色受想行这四个蕴啊的说明就没有那么多。那这个蕴跟蕴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说这么多。当然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从这个白法的立场呢，那么它的分类啊，也它不是用五蕴，但是可以搭配啊。比方说这个心法呢，就是刚刚讲这个四啊，八个四也好，七个四，六个四也好，这个是心法。再来就是心说法。那心说法里面呢，这个刚刚讲的善的心说法、根本烦恼、随烦恼或者不定的心说法啊，那么这些还是在四的这个心所，就是四嘛，四的活动。虽然心说法也有它的字体啊，自己的独体性啊，它不完全仅仅是就四的活动而安立啊，不仅仅是这样。好，那心法、心说法，那前面有个色法。啊，那这个色法呢，也不完全相当于我们说的色那个色蕴，在色法里面有外的，就是这个色身香味触，有我们自己的，就是这个身眼耳鼻舌身，有十个，那加上第十一个，我们都已经知道，第十一个就是叫做法触，法触所摄色，就是归纳到法触里头啊。姑且说的是色法这样的，但是那种色法是很特殊的色法，不包括在色身香味处里头啊，那是那样的。那这个就是色法，然后刚刚讲的心法、心说法啊，然后呢就是有这个心不相应心法。那么心不相应行，就是刚刚讲可以搭配行运，然后刚刚讲这个心说法。可以搭配这个受蕴跟想蕴，想蕴的一部分跟行蕴有点关联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色受想行，然后四蕴本身当然就是前面的心法啊，心法是这样的。所以从五蕴的归那个分类，跟这个白法的我们叫五味白法也是可以搭配的。虽然用的名称不同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刚刚讲，在成为四论里面讲白法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充分表达出这个五蕴之间的关系啊。那么而这个部分呢，确实是瑜伽师利论还有阿毗达摩大圣阿毗达摩那个集论或者杂集论，他们讲的比较。那当然还是也是比较细啊。那么他们集论跟杂集论有提出来， 细微的来讲呢，这些复杂的相互关系啊，还是在《一学实例论》这个部分设觉的分才讲得清楚。就是在本地分，它的那个特色啊，并不在于这一些复杂的关系的说明。啊，那我们看这里第五个四蕴，复次啊，云何四蕴差别？回答：此亦五种啊，因之，就是应该要明白啊，这个也是有五种，就用一样用这五个角度、五个项目来了解四蕴的差别。一由安住故，二由杂染故，三由所依故，四由住故，五由意象故。那么这五个项目的名称本身呢、啊，就是相当的重要，而且呢，第一项啊，那个安住，跟第四项住，如果一开始看可能会觉得奇怪，那么这两个道理有什么不一样？那底下都会有说明，不是我们平常那么宽泛的、笼统的了解的那种安住或者住，这个都要配合四蕴的，啊，我们就会更清楚。那现在一项来看哈，第三行的下面，云何安住？这是指第一项哈，为习欲者，欲界诸事，执外色尘，名色安住。那么安住的这一个项目啊，底下又再分的。我们看它的说明。那么所分出来的这个第一个呢，叫做色安住。为什么叫色安住啊？或许可以倒过来理解，就是安住在色。但是注意，这是讲四蕴，也可以说四蕴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表现出来的特色。但是这个是表现在谁的身上呢？习欲者，这个就是说在欲界里面的欲界的这些凡夫众生呢，很多次串习这一些欲的事情，然后呢，他们的欲界的这些事，一切事例论是承认八事的啊，但是当然这里啊，主要还是讲前六事，因为前六事的活动比较粗显。那么欲界诸事哈，执外色尘，就是这四个字。为什么叫做色安住啊？就是主要他们的执着的对象，就是我们说的色声香味触这些。那这个外是指，其实也不是内跟外，是指我们这个有情的生命体以生命体之外，不要说外，要之的其他了。通常我们讲内外，还有一种用法，内是讲我们自己，外就是我们自己以外。但是这个外不是指内外，是指说其他的自己，不是自己啊，而是其他的。那么这些色也就是我们的对象啊，我们去执着他们。那这个部分呢，主要的就刚刚讲，这个是欲界的活动。就以我们眼耳鼻舌身来看呢，我们眼耳鼻舌身来看呢，不客气讲，确实都是被这个色声香味触啊。当然，这个是两方面的。那么我们去执着他们，同时也可以说是他们对我们的束缚。这样，那么底下还会有从这个角度去看的。那这个是色，就是欲界的状况啊，欲界众生的状况，所执着的主要都是这一些外尘。那么跟他不同的是什么样的？若清净天，色界诸事，执内名色，名具安住。那么他的名字啊，这个叫做具安住，但是他的对象不同的，他们所知的呢，这些是天色界的众生啊，他们相对也是比较清净的。我们都知道色界的 色界众生的这个身体还是有身体的，而且他们也有呼吸，那但是他们身体的这个色的这个色法的部分呢，是相对我们来讲精微的多的啊，但是他们的执着呢，就是执着这个内在的身的这个名和色，这个执内名色啊，那个名色是两个字，名和色。那这个部分呢，就刚刚讲这个色界的众生呢，他们当然能够升到色界，都是有禅定的。那么色界的天就是禅定的果报啊。那禅定的果报里面呢，就刚刚讲是不会贪着外面的这些欲界的这些粗糙的东西。这个名跟色在色界都是很精微的，都是很精微，就是他们的名啊，就是他们的精神性的活动来讲啊，因为是有禅定的关系呢、啊，都是比我们要细微、精微、微妙，甚至也可以说殊胜的多很多。但是他们如果不是圣人的话呢，一样会执着的啊。那么特别是我们都知道，这些禅定里面有。以初禅来讲，有寻思啊，就是觉观，特别是有喜乐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可以让产生执着的。虽然不是一定呢，我们也知道升到这个色界的天上的这些不一定都是凡夫，我们从俱舍论看就明白，有这个。二国的圣人、三国圣人呢、啊，他们可能升到二国是会在欲界的天啊、但是也有一种可能，他们就是升到更上面去。那么三国的话呢，他一样有可能就是投身到当然色界都是有可能的。无色界是特殊状况，会投身到无色界。那色界他们二果三果都可能会投身，那么二果主要会投身在欲界的天，但是色界的天也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说呢，他们是圣人，刚刚讲这个二果圣人啊，一来果的圣人，还有三果圣人，就是不还果的圣人，一样会在这个天界投身，都有的。所以并不是说这个色界里面的都通通一定是凡夫，总不是的。当然这里就是是的，会执着内名色啊，那多半还是凡夫的，这样的。至于这个二果圣人、三果圣人啊，他们还有剩余的那个烦恼要断，这也是对的。但是他们会不会去执这个内名色啊？不是完全不会。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在修道位所要断的烦恼里面呢、啊，还是有贪的部分，还有这个嗔是不会有的。无明就是痴的部分还有，还有一个就是慢，就是我慢、共高我慢的那个慢，还有这三个贪。吃慢啊，这还有的，乃至如果我们一般讲五上分节啊，那还有一个调举啊，当然这是指修行说的。那么如果已经升到天上去，那又不太一样。好，这个是在色界来说的，色界的有情啊，他的事啊，会去指内在的。名和色，那么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有色法，他们自己有色法，就刚刚讲他们有身体，这个身体当然很大，然后有光芒啊，或者是很精微的色法，那这样子叫做具安住，这种情况叫做具安住。这个具是因为他所缘的对象，所执的对象啊，有名也有色，这两个都有，所以叫做具安住。然后呢，第三个就是无色界， 无色界是，当然这个是指就是有情众生啊，他的无色界投身到无色界的这一种，然后他的事呢为执内明，那么这种状况叫做明安住。所以这里就有三个，色安住、聚安住、明安住，有这三种。那么无色界他们的情况呢，我们看到前面有提到过，他们自己这个五蕴的这一种色法是没有的，无色界的有情众生呢没有这个色蕴的这种色法是没有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像色界的天的那种身体，然后他们也没有呼吸，是这样的。但是呢那是他本身本就是他本人啊，我们姑且说他本人这样说的，可是他处的世界啊，还有这个那个就是禅定力的自在变化的设法，那是有的，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先不用去说那么多。那现在呢，由于他自己来讲啊，是没有这个刚刚讲这种设法啊，自己的身体没有这样的设法的身体，那他能执着的对象就是他的明，就刚刚讲的精神性的活动，是这样的。那这种精神性活动在无色界来讲当然是非常细微啊，非常宁静。我们知道无色界就是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啊，还有这个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这样的，还有这些处呢就是他们处的这个世界。那总之这个为执内明，所以就叫做明安住。那么这一项哦，就是刚刚讲的安住这一项，四明啊，这三个合起来了，四明四安住的差别是这样的。那么可见这里讲的安住啊，是指就是在刚刚讲欲界的众生，或者色界或者无色界，然后他们所执的，不但是执啊，也可以说执之后他的事啊，他的事去执啊，不管是执的对象是哪一种对象哦，那么执了之后啊，这个事就有安住的作用。我们这里是在讲事运的差别，他的执之后呢，就有安住的作用，是这样的。然后安住在哪里呢？安住在哪里就相当于刚刚讲他所执的对象。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安住这一项。那我们看第二项啊，这是中间倒数第五行，云何杂染差别？那为诸渔夫有二种门啊，这个地方或许可以有一个逗点。然后呢，是啊，被染污了，杂染也就是染污。那这里讲有两种门，其实也就是两种状况。或者用时间上来讲，分两个阶段。那么这个事啊就被染污的，怎么个情况呢？一于宪法中有受用境界门啊，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非常的值得我们注意的。宪法中就是现前当下，那这个地方呢？不去分别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不用这样做分别，哦，就是不管他是在色界，不管他欲界或色界、无色界，都一样，他现前当下，只要有这个事的活动，就这里讲的由受用境界门呐，这个受用境界就是事的活动对境界的，刚刚才讲的这个执。那现在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境界。境界呢，那这里就不一定只是这个色尘，就刚讲的名色都可能。简单讲，就是这个色身香味触法都可能的。那但是呢，这句话里面有个特殊的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去受用境界啊，这个当下 事就被染污了。我们对这一句话或这个状况要深入去思考，为什么是这个情况？那么我们通常讲这个，刚刚讲这个六个，但主要还是前五个色身香味触，这个我们的事啊，非常容易单着在这些对象上面的。倒过来讲，这些对象本身跟我们的事，当然一开始是根了哈，根相对，然后就产生了事，事对这些色身香味触啊，一旦有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关系，有了互相的作用关系，受用这个境界了，当下就是杂染了。那所以这个刚刚讲这个色身香味触本身呐、啊，确实也有这一种作用，有这种作用的。就这个是两个角度，从我们自己的事的角度去看，另外是从这一种对象本身去看，这也是这个意思的。那第二呢，于后法中有生老等门。那实际上这个宪法就刚刚现前当下刹那刹那都是这样子的情况，然后呢在未来这个后法这个之后啊，它主要就是这个由生老等门。这个如果从十二因缘角度去看，就是生老死这个后面这两个生老死是这样的。那么然后呢，这个部分一样会把事染污了，合起来这个就是事的杂染。或许我们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以后法，这个其实是指来生啊，后法就是来生。由于有了这些宪法的受用境界的杂染啊，的染污啊，就刚讲的十二因缘啊，会再往后就是也可以讲到这里讲到爱取有呢，下面就是生老病生老死，是这样的。那么因为十二因缘有的时候是可以用这样的这一生跟来生，但也可以不一定这样子。那这里就是讲这一生现前当下还有来生，再一次的生，再一次的老死等等。那么其实讲生还有老跟死，其实也就是再一次的一起的这个生命啊，一起的生命里面呢，一起的生里面，当时就后来啊来生呢、啊，他当下又会有第一个于宪法中受用境界门，这个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实际上他就是有点这个一跟二啊，其实有一点这个互相循环，有的一啊就会产生二，二就包括了一，他来生还是有一的这个宪法中受用境界的那种状况。那这种杂染呢，就刚刚讲有点像滚雪球一样的。好，那这个是第二个叫做有杂染故去看的。那实际上我一直希望强调，就是这个受用境界这个令我们要很注意啊。所以为什么在佛教里面我们常常听到修行要守护根门，守护根门是这样，其实就是这些境啊，这些境本身对我们特别是凡夫众生来讲啊，它就是会有这些使得我们很容易就执着他们，也可以说有的我们有贪爱啊，很容易在这上面起执着，那么就这样就会被染污了，是这样的。那有了这个，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烦恼，这个就是烦恼啊。那么同时就造了业，有了烦恼，有了业，就会得来生的这个就是一熟果也好，等流果也好，就来生，这个是就是一个不可免的。所以这个慧寂大师这里讲啊，第一个这个叫做烦恼染，刚刚讲受用境界门啊，其实就是前面讲那个烦恼染 然后这个第二个是就是生染，投生哦，生老病死的生，投生这个生的染，是这样的。或者说后面这个叫做业染，刚刚讲那个烦恼的造业那个业，业的染染污，是这样的。有业的染污，所以呢，就未来的这个生，还有老死啊，也成为是染污的。所以可见刚刚讲烦恼跟业，那这些当然主要的跟事有关联。我们也都知道，不管我们的烦恼或者造业，主要都还是身口意的那个意业为主要，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事的杂染的差别。第三相的云和所依差别，这个所依也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所依跟前面那个杂染哦，受用境界啊，刚好是相对的。为六所依，诸事随转。这个所依其实就是我们的六根，为依眼等六处，六事生转，就是这样子。那这个比喻啊，如世间火，依糠牛粪心杂等转。这个转这个字就是升起。生还有起，生跟起不是完全一样的。那这里就是说有六个我们所依的这个凭借，那么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真上缘，然后呢这个事啊就跟随着会生起来，会生也会起，也会有作用，也会有活动。那就是讲这个眼等六处，眼耳鼻舌身意这六个处也就是这六个根，或者再加上根所依的处合起来，那么依赖的这些我们六识当然就活动了，生起来的活动了。那么这个就是识所依差别。那这一项讲的很简单了，很简短了但是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六根或者六处，内六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用来说明世运的差别是从所依这个角度的。当然这里讲很简略了，如果成为世论，对于前五世还有第六世他们各式各样的活动都讲得很清楚的。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知道剩下的留待下一次。所以这个部分呢，还会继续的，反反复复的继续的讨论这五蕴，大概至少到这一卷的中间，这样子，我们就一起简单的回想。